马凤英在林中上吊，要寻短见，结果被人给救了。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，小道童给介绍的，这就是当世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，李老剑客。你看马凤英啊，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，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，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，都奉为活神仙，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，有起死回生的能耐。据说有个人死了七八天了，李靖赶上了，用一副药把这人就治活了。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，咱也不清楚，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，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。凤英虽小，也听说过这些传言，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，真是惊喜交加呀，又磕了顿头。李靖这才叫他起来，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。那个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，从长安，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，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。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，办完了这是回连云山，在这路过，巧了。要说马凤英啊，这人也真幸运，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，先遇上张鼎给解围，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。书说简短，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，一开始叫他干零活，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，不但说会来事，体质也非常好，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转眼之间就是八年。马凤英二十挂零了，武艺也学成了，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能，特别是他各种功夫也相当出众。李靖一想，他小的时候在我身边行啊，现在二十挂零的人，这么大个姑娘出入也不方便，想给凤英找一个相当合适的女婿，但是凤英是说什么也不干。他早就立下誓愿了，要过单身生活，立志不嫁。同时向老师说的清楚，我闯荡江湖之后，我就要落法为尼，或者把法纪一拢，我出家当道士，这就是我终身的夙愿。想找人家我不干，当老师的也不能强迫呀。后来李靖就说，你是一女孩，闯荡江湖多有不便，这样吧，你化化妆，女扮男装。原来风尘三侠都会这种特殊的能力，如果化上妆，哎，你真就看不出来。这种能耐叫缓术大挪移，把这个秘方传授给马凤英，凤英就按着这个秘方做了几套衣裳，梳洗打扮之后就是个漂亮小伙。就这样，马凤英离开连云山白云观，开始闯荡江湖，
自己改了个名字叫苗庆。
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，听前头有人喊呼救的声音，他赶到近前一看，闹了半天是突厥兵在这抢母女俩人，也是在一片坟地，跟自己的所遭所遇极其相似。马凤英就想起自己来了，咬碎了银牙，焉有不管之理，因此过来杀散突厥兵，把这母女给救了。一打听啊，这个女人叫陈氏，这个姑娘叫小玉，他们就住到菊花沟。就这样，凤英就把他们娘俩送回家里头了。没想到他们家非常趁钱呢，家大业大，罗马成群，是本地的守护。 这陈氏说什么也不叫凤英走了，张口恩公，闭口恩公，我非要报答你的恩情不可。这小玉也不让他走，后来就禀报主人，菊花沟的庄主，本宅的主人就是颜面仙狐夏长青。夏长青也非常感激马凤英，当然他们不知道马凤英是女的，这一点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就知道是个孤身的小伙。夏长青说，这样吧，恩公啊，你救了我妻子跟我女孩了，我无以为报，你不能走，我家里房子有的是，你爱住哪间住哪间，你要是没活我给你找活干，你这活不是别的，就看着我手下这些干活的人，每个月我给你开一百两银子。马凤英确实也没地方去，暂时就住到他家了。有一天颜面仙狐夏长青请客，拿酒盖着脸儿，非得收马凤英为干儿。这件事马凤英感觉到有点突然呢、你说答应是不答应？夏长青就说，我为什么收你当干儿，一个是报答你救他们娘俩的恩情，另外一个出入方便，我老伴很喜欢你，你经常能到他房中去，我那丫头也身大袖长了，要不找这个借口叫人家说短论长，这样你们兄妹相处，我们是一家人了，他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后来马凤英也就答应了，故此管颜面仙狐夏长青叫干爹，管陈氏叫干娘，他跟小玉成了干兄妹。日久天长，他才发现夏长青不是个好人，闹了半天他霸占着陈氏，那个小玉不是他的亲姑娘，陈氏上坟地去上坟就是给原来的本夫上坟。他还发现夏长青跟突厥人是勾搭连环，有些突厥人经常上他家来串门，鬼鬼祟祟，不知干些什么。后来是越干越大，夏长青居然答应突厥人的要求，在本地拐带少妇长女，成批的给突厥人送去追欢取乐，成了本地的遗害。正在这时，花木兰众人赶到，要捉拿夏长青，解救被拿的妇女。结果花木兰一时不慎，和石金辉两个人被困在房中。马凤英一看自己不露面不行了，好人我能不救吗？他背着任何人都不知道，又换成了女装，连夜砸破窗户闯进去，把花木兰和石金辉给救了，这才救到狐仙洞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可要不这么详细说说，这个马凤英是个谁呀？哪来这么人呢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且说颜面仙狐夏长青听手下人禀报花木立跑了，这事儿真怪，他怎么跑着呢？莫非我家里出了奸细不成吗？他到处搜，搜到狐仙洞了，他刚想上里头深入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总管跑来了，主任，报告庄主，突厥都督来了，有急事求见，突厥派来代表了。夏长青一想，这才终止了搜查，估摸着这不会藏着人，因此他转身带人走了。哎呀，他这一走啊，花木兰的心这才放下，就连马凤英也高兴的不得了，尽管自己武艺高强，但是要被人家发现，整个就暴露了，难免是一场血战。人家人多，我们人少，能不能平安脱险，这还两说着。 所幸的是他没继续搜查，这个突厥都督来的正是时候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三个人坐在狐仙洞里头，这才闲谈。花木兰拾金辉谢过他救命之恩，问他叫什么名，他也没隐瞒，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花木兰一听，一伸手把他手抓住了，这么说你是我师伯的徒弟啊？马凤阳愣了，此话从何说起？花木兰一乐，咱们太不外了，我老师是风尘三侠的第三位红拂女张初晨，你老师是三元李靖，不是我师伯是谁呀？哎，弄了半天还是叔白师兄弟。可是马凤英啊，也感觉到很不自在，虽然是在狐仙洞里头，你看对面这小伙把我这手给抓住，这像话吗？这哪有小伙抓大姑娘手的，男女授受不亲呢。花木兰一笑，我说姑娘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别看我穿着男人的衣服，我也是个姑娘啊。啊，你也是女子，不错。石金辉在旁边给做证明啊。花木兰把自己的身世才讲述了一遍，马凤英真是又惊又喜，心说世界上这样巧合的事太多了，我也女扮男装，他也女扮男装，我这才知道赫赫有名的花木丽闹了半天就是花木兰。就这样三个姑娘心心相印，越说越近乎，越说越亲热，干脆拜干姐妹得了，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磕了头了。那阵不但说男人磕头拜把兄弟，姑娘们一高兴拜干姊妹，马凤英居长成了大姐，花木兰居次，施金辉是老疙瘩。互相见完之后，他们海誓山盟啊，有苦同受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一定把突厥人赶出中原，打救父老乡亲，也不枉活这一辈子。姐妹仨人商议好了，但是眼前的事怎么办？马凤英给出主意，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人被人家抓住了，都压在西院的石牢里头，咱得救。还有七个被抢来的姑娘也被压在这儿，也得救。就靠着咱们三个人呐，咱们必须同力合心，还得想个好方法。花木兰思前想后，跟马凤英说：“大姐啊，您最好别公开露面，我认为您还是在菊花沟里边隐藏的好，您可以作为内应，如果被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，就不好办了。因此救人的事儿还是我们姐俩，你在暗中帮忙，你看这主意怎么样？”“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你们二位暂时先在这等一等，我回去看一看有什么变化，然后回来给你们送信儿，看看咱们如何下手，好吧？”花木兰、石金辉在这等着，马凤英就走了，急忙忙回到自己的屋里头，更换了服装，又扮成了小伙。这样他走到哪儿，谁对他也不加防备。马凤英等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西跨院一看，这西跨院是明灯蜡烛，院里头有几个人眼珠子瞪得一般大，在这巡逻。为首的这小子姓李，叫李勇啊，李勇人送外号的双鞭将。 奉了夏长卿所差，今天晚上在这值班。这小子在旁边准备了个茶几，上面有茶壶茶碗，把双鞭往桌上一放，在这喝着水开心。两个爪牙每人长出一把鬼头刀，是来回之溜。西院的上房上面上着大锁呢，屋里头一团漆黑。马凤英迈步就来了，李勇一看赶紧站起来，哎，少爷，嘿嘿嘿，你怎么这么闲着啊？没事溜达溜达，我看我干爹这两天忙坏了，你看这半夜都来了客人，可不是吗？这是咱们庄主确实忙得不轻啊，突厥国派来个都督找他商量事儿来了。什么事儿知道吗？听说咱们庄主答应给人家送几十个妇女，到现在这人也没送去，人家有点着急，派这个都督来催来了，也不知道咱们庄主怎么答复的，可能先把这七个姑娘送去，然后再想法多抓人呗。那有什么招？要不你就跟人家说点好话道道歉呗。
哦，哎，我李勇啊，你不睡觉在这干什么？
哟，少爷您忘了，我倒想睡觉，能睡得了吗？这屋里头压着六个人，五男一女。压的谁呀？您怎么忘了？俩小伙叫什么沙勇沙猛，还有俩老头，赵大侠赵二侠，叫什么赵国忠赵国宝，还有一个大傻小子叫铁三刚，还有个女的四十来岁了叫何文玉，不都在这压着呢吗？为什么不杀他们？就是说呢，这不是咱们庄主听了石阔海石寨主的话了，说留着他们也送给突厥人，到那块好请功去，就这样才没杀他们，怕他们跑了才叫我在这看着。
哦，注意啊，这个担子可不轻，如果他们真要跑了，庄主绝不会答应。
可不是吗？您看我这眼睛瞪得一般大，连瞌睡都不敢打，我估计不会出事的。
嗯，那你先忙着，我转悠转悠。
好了好了，不送不送。就这样
马凤英走了，
心中暗想，妥了，这事儿没变化。之所以到这问的目的，就怕有变，既然逮这，这事就好办。他说走，围着转了一圈，踩了踩道。你看平常老在这路过，他不注意这些事儿，今儿个要救人，他就得踩踩道，从哪进从哪出，怎么下手，做的心里都有数。转了一圈，他又奔东跨院，东跨院也是照旧明灯蜡烛，院里头有人巡逻，到这一打听，这屋压着七名妇女。嗯，这也没变化。他又围着院子转了几圈，发现今天晚上巡逻下夜的不超过100人，大多数的都在菊花沟外围呢。他心说，我们仨人要对付这100人够呛啊，那夏长卿不是好惹的，手下有不少好打手，但是我们要先到西院把这六个人给救了，那就是9个人，有9个人对付他们就差不多了。今天晚上要不下手，黄瓜菜可就凉了。想着这，他二次回到狐仙洞，见着花木兰，把这事儿都说了。木兰点了点头，要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马上动手，对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得动手，以防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二位妹妹，我可能公开帮忙，自有暗中相助了。
对，
千万别暴露你的身份，不到一定的时候，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怎么回事。三个姑娘商量好了，这才离开狐仙洞，转过狐仙堂，直奔前院。马凤英等进了院子，用手一指， 那边就是西跨院，一共有三个人巡逻，你们可多加谨慎，我在暗中帮忙。
嗯，知道。花木兰和石金辉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每人掌中一把宝剑，蹑足潜踪就进了西院，趴着房上往下一看，院里果然仨人，有一个小子坐那喝着水，不用问，这就是大姐所说那个双边将李勇。另外两个人手提着刀来回直转，这是爪牙了。木兰一想，就得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呀，不能耽搁时间。他看了看距离，坐得心里有数，跟石金辉两个人商议好了。再看花木兰，冷不丁一展身，从这房上把自己就射下去了，正好飘落到李勇的面前。李勇就大吃了一惊，嘴张得挺大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花木兰的宝剑已经刺穿他的胸膛。这小子惨叫一声，四肢抽搐就躺下了。花木兰怕他没死，拽出宝剑又一下，这才结果了他的狗命。那两个爪牙听见声不对，回头一看，啊，你！其中有一个还没说出来你是谁，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，脑袋就搬了家了。还剩下一个，这个磨头就跑，了不得！快来！快来人的人字还没等说出来，叫花木兰追上他一剑，把他也结果了狗命。就这一连串的动作也没超过几秒钟吧。花木兰的心噔噔直跳，心说谁知道刚才的喊声外边听见没听见，不管怎么的，快救人。他们两个人扑到带锁的门前，把宝剑举起来对住这锁，咔咔咔咔咔，几宝剑把锁给劈落了，咚一脚把门蹬开了。花木兰就问三刚铁大哥，哎，我是木立兄弟，不错，是我，快点救我呀，我在这滋味可不好受，别吵吵我来了。花木兰把宝剑一晃，把几个人的绳索拉开，可把大伙乐坏了。你在哪来？不用问，快随我往外闯。